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北京对美朝峰会如期举行表示乐观，中国可能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经济和社会影响？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被青海一家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刑5年。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朝修好金正恩有恃无恐，美朝峰会还有戏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跟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二会晤之后，文在寅对川金会的前景显得比川普乐观。川普总统由于担心朝鲜并不准备结束他的核项目，而在稍早前呢表示他原定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的会晤很有可能不会举行。不过韩国总统文在寅夸奖川普总统有雄心壮志，文在寅说川普总统有能力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壮举，让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取得成功，结束韩朝之间过去65年一直存在的战争状态。在与文在寅会晤之后，川普总统对美国的立场表现出一些灵活性，他说跟金正恩的峰会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如果达成协议，美国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和朝鲜的繁荣。孤立于世的朝鲜政权在最后一刻批准了韩国记者前来观察 核试验设施的拆除。韩国记者呢，原定星期二与美国、英国、中国和俄罗斯的记者一道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朝鲜的云山市，但是首尔说这些韩国记者星期二没能上飞机，因为平壤拒绝让韩国记者前去。韩国统一部说韩国记者最后星期三获得了朝鲜的批准，允许8名韩国记者前往位于偏僻山区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朝鲜在丰西里进行了他所有的6次核试验，丰西里核试验设施呢将根据天气情况在星期三到星期五期间拆除。台湾总统蔡英文22号要求中国大陆立即停止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的损人不利己的作为。另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继续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为台湾发声。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1号在日内瓦召开，台湾今年跟去年一样都没有获邀与会。台湾总统蔡英文22号抨击北京当局用政治手段阻挠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他说把台湾排除在全球防疫网之外呢，不仅无助于两岸关系，而且对于全球防御体系也是一种伤害。美国驻中国外交官报告，驻广州的美国雇员发现他们受到奇怪的声音和压力对其健康产生影响。美国政府对此类报告非常重视，已经通知了所有驻中国的国务院外交官。美国国务院说目前还不知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中国其他地方的美国外交场所也没有发现类似的情况。美国国务院还说在中国期间如果有任何奇怪声音或噪音引起任何听力或视觉方面的不适或难受，请不要试图查明来源，而应尽快离开此地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瑟呢，被青海一家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扎西文瑟今年1月在法庭审理的时候拒绝接受自己复兴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努力是分裂国家的说法。美国国务院22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立即释放扎西文瑟。有分析称扎西文瑟被判刑反映了中共强力压制藏语语言和文化的这样一个现状。好，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先生。贡嘎扎西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扎西文瑟呢，他今年1月在法庭审理的时候用汉语力辩自己不是在试图分裂国家，而是在行使中国公民的权利。那么政府这一次对扎西文瑟判刑5年，您认为这是向藏人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认为昨天那个判刑这样的一个判刑就表明了目前在西藏境内的局势非常严峻，连对于保护自己的母语跟在藏语教育方面以非常和平理性的方式向政府说一些他的意见，连这样的一个问题也遭到判刑，那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任何在理由的情况之下，西藏境内目前处境非常困难。这是一个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所以我非常担心在今后的5年里面对于扎西文就在监狱里面会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我们现在不敢预测。
好的，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昨天联系了扎西文瑟的这个律师梁晓军，但是梁律师呢已正处于年度考核期间，并且要贯彻这个司法局的指示不方便接受外媒采访为由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并且梁晓军律师告诉美国之音他本人也并没有出席22号的这个法庭宣判。那么对于扎西文瑟的案子，这个中国政府有哪方面的顾忌呢？
对，因为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不是一个法律的国家，它虽然有法律，但是它说的跟执行的是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扎西文瑟的律师刚刚诚如您所说的，扎西文瑟律师也不在场。而且不管是这一次的案件，任何一个政治案件跟其他的案件在西藏判刑，它的经过法律程序呢并不透明，而且虽然我们说可以上诉，但是上诉就算上诉也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连看任何世界任何其他一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母语你做一些动作你有一些举动，那这怎么说是煽动分裂国家罪呢？如果真的是煽动分裂国家罪，你必须要提出证据。所以在扎西文瑟从去年1月到现在，因为扎西文瑟本人也并没有说我有罪，他说我是纯粹是在宪法赋予的权利范围之内我进行了我该做的事情，但是连这个都受这样的判刑，那这根本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扎西文瑟呢他曾经警告说，由于中国政府啊限制这个藏语教育和使用的这个政策呢藏语的这个语言和文化正在受到威胁。那么请您谈谈您了解到的这方面的情况好吗？如果按照这种趋势下去，您觉得藏族的这个语言和文化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对，这是一个非常严峻而且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因为藏语，因为我们现在谈到西藏宗教跟文化，如果你要有心要学西藏宗教跟文化，要了解西藏宗教文化的基本内涵，你不能不了解藏语。所以如果你破坏藏语的这个教育制度，而且藏人没有办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有办法学藏语的话，你如何保护该民族的宗教跟文化呢？那西藏文化并不是为藏民族有好处，在当今世界里面，西藏文化是一个慈悲的文化，和平的文化，非暴力的文化。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西方国家现在慢慢研究跟学习西藏的文化。所以扎西文瑟就为了推动藏语教育，就是因为在西藏地方藏人应该要有权利要学习藏语。因为您在那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还有宪法里面规定说少数民族要有权利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所以现在扎西文瑟就推动这样的事情，判刑这样的事情，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今后在西藏保护文化方面我们非常担忧的一点。
好的，我们感谢贡嘎扎西先生在维吉尼亚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根据美国彭博新闻社近日的报道，中国呢正在考虑在2018年底或2019年初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可能全面取消生育限制？这个措施呢将对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大国空巢艺术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易博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即将取消这个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消息呢，目前是彭博新闻社的独家报道。那么根据您对中国计生政策的这个观察，那您认为这是否可靠？中国是不是可能全面取消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
我认为这个消息是可靠性是很高的。事实上2016年我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就预测，2018年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彻底的废止生育限制，因为中国经常是别无选择。我这些年也一直在呼吁中国政府要尽快的这么做。
那么中国呢，它在2015年年底实施全面两个孩子的这样一个政策，如果全面取消计划生育的限制，那是不是会真的改善人口结构，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呢？
不会的。中国需要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量接近2.3，才能维持人口相对于上亿在不增不减。中国政府事实上是2014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当时预测2015年的生育率就会达到1.8，但是事实只有1.05，是全世界最低的。然后中国政府又在2005年宣布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当时预测2017年的生育率将会达到2.0，但是事实上只有1.0，远远低于预期。那么现在即便是确定这个废止这个生育限制的话，那么生育率也只能够暂时达到1.2左右，听说还会下降。台湾跟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大概超前中国大陆20多年，他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年以来的生育率只有1.1到1.2。但是中国的话，本身我们的实行的一胎化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并且中国的整个社会啊、经济、教育、文化、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这一个小孩，并且这种规划将会惯性的下去。所以说即便是取消生育限制的话，中国生育率将会比台湾跟韩国还要低。那么既然生育率不能上来，那么也就是无法改善人口结构，也就不可能增加未来的劳动力。
好的，那么这项政策一旦实施了，除了人口方面，还将对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虽然这个取消生育限制暂时不能够有什么它一胎的效果，但是意义还很大的，因为首先它是规划了这个生育权利，并且为未来中国出台收养生育政策提供了可能。如果说1979年的改革开放是物质再生产的一个转折的话，那么2018年则是人口生产的一个转折，这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开始。因为过去是认为人口是负担，现在中国政府开始认为人口是财富。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大大克服的对这个社会经济政策、教育、城市规划进行改革的话，能够提升生育率的话，那么将会给今后中国几十年的经济跟社会注入持续的活力，将会改变无数命运，将会改变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将会影响中国数十年、经过数百年的国运，所以我期望2018年就是一个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开始。
好的，我们感谢易富贤博士在威斯康星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美中贸易摩擦刚刚趋于平稳之际，围绕伊核协议和朝鲜半岛去核化等关系区域和全球安全的最新发展的热点问题呢，又备受国际媒体的跟踪和关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日前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之后的这个对伊新战略，要求呢谈判一项新的全面解决伊核问题国际条约。伊朗已经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国际社会的立场却不尽相同。那北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叶冰。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后，德黑兰正在寻求中国的支持。伊朗驻华大使哈迪说呢，北京在维护伊核协议方面有积极作用，他希望北京与伊朗加强经济联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彭建群认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不会影响美中关系，而中国仍然会继续推动伊核协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今天对彭建群的采访。
中国立场没有变，中国因为这个伊核协议，它这个多边协议，它这个美国撤出的话，并不影响到协议的存在，但是它会影响到协议的具体落实，因为美国一旦挥舞制裁大棒的话，整个一个国际社会对伊朗的这种合作的话，经贸往来的话，都可能被中断。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呢，三年的实践证明，伊核协议是有效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这一协议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对于解决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也能起到示范作用。他显然指的是这个朝核问题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那么下面我们就这个来看一看。关于朝核问题方面的这个进展，徐波。
好的。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
那么不久前我们看到在板门店会见了这个朝鲜领导人的金正恩的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他昨天到访华盛顿，川普总统表示，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有可能推迟，那么北京有什么评论？中国领导人在最终解决朝核危机方面又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叶冰。
大家知道本月初金正恩呢再次秘密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习近平会面，那么在这之后呢，金正恩对于韩国和美国的态度似乎发生了转变。金正恩称可能不会与川普会面。那么这个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呢，中方还是期待美朝峰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中方在半岛问题上一直致力于发挥一个劝和促谈的作用，中方发挥的作用只会是积极的。当前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特别希望有关各方，特别是美朝双方能够抓住机遇，相向而行，平衡地解决各自的关切。我们还是期待着朝美领导人的会晤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积极的成果。
朝鲜呢计划近日拆除它的核试验场，并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到场观看拆除的过程。有报道说呢，采访团不能拍照，也不能允许带手机。目前呢，这些记者已经到达了朝鲜的元山。朝联社报道说，记者们将乘坐12个小时的火车，然后再乘汽车才能到达丰西里核试验场。那么中国官媒央视记者呢今天则重点报道了朝鲜的经济发展情况。据悉，丰西里核试验场呢已经经过数次的试爆，坍塌了，没有办法使用了。那么美国总统川普说呢，不会对朝鲜使用利比亚模式，也就是先弃核后补偿的模式。那么朝鲜拆除丰西里试验场是否可逆转，那么拆除后是不是会有专家评估，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美国所所长彭建群认为呢，美朝双方领导人呢都有这个会面的驱动力，那么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的作用呢不可缺少。下面一起来听彭建群的评论。
他内心的话，我个人感觉特朗普比金正恩还要着急。现在难就难在这里哈，从哪开始，这些东西我觉得日子还没弄好呢。推迟的话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并不是说他们不想谈的原因。中国肯定是促成双边，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跟朝鲜都能说上话，我想还是促成两边的会谈，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的一贯的吧，也是给中国利好的吧。
刚才也说到金正恩呢在一个多月之内呢两度访华见习近平，那么中朝关系呢急剧升温，而这之后呢朝韩朝美关系则出现了反复，趋于微妙。
徐波，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习近平荣登。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中朝修好会不会呢，这个美中峰会还有没有戏。好的，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在会见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说，如果平壤不一次性放弃核武库，他与金正恩的峰会有可能不会如期举行。最近对美韩不断展现开明温和一面的金正恩呢，突然在美韩联合军演和遣返叛逃者问题上发难，扬言只有在满足其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展开任何形式的对话和合作，给预定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蒙上一层阴影。川普还指出，金正恩翻脸与发难呢，可能和不久前在大连二次拜会习近平有关。那么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还有戏吗？习近平对金正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北京与平壤重归于好，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格局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
主播您好，各位观众好。
在日本东京啊，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韩国总统文在寅他访问美国呢，无疑啊和韩国斡旋的这个美朝峰会有关。最近我们看到朝鲜突然翻脸，金正恩旧病复发，让人们怀疑呢文在寅似乎向美国夸大了这个金正恩契合的这样一个决心。那我首先请问东京的杨中美博士，您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一点，但是不是那么强烈，主要是我觉得是金正恩的，因为这个文在寅呢是想避免这个和北朝鲜的军事对抗，想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主来主导和平统一，这样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留下有名的一个大总统。但是呢我想呢他可能在川普面前会比较把这个自己揣摩的心意或者是一些自己的考虑和风险的变成自己的语言讲给了川普听了，川普呢就是可能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想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金正恩的这个变脸呢，我觉得还可能是主要是他这个国家的力量的其实是处于微弱的一方，他最面对强大的美国的川普的不按常理出牌的情况下，他没有信心，没有底气，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想寻找一种新的靠山和借口来测试美国的这个战术。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就在文在寅呢他抵达美国的当天，我们看到朝鲜官方喉舌朝中社授权发表声明，表示绝不能把朝鲜的安全和繁荣寄托在美帝国主义身上，进一步表现出呢对这个川金会的这样一轻蔑。那您认为金正恩真的会轻易放来这个得来不易的这样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谈判吗？吴博士。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可能朝鲜再没有机会找到一个川金会的这么一个峰会进行直接对话了，这是他 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干扰只是在提高药价，增加困难。那至于什么药价，包括中国在背后角色，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谈。嗯，
好的。那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其实啊，对美韩高峰会的确呢有点心存疑虑啊。昨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就表示说，川普总统随时准备放弃会见金正恩啊。我来请问杨博士，副总统，美国副总统彭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最近朝鲜北朝鲜的一些比较，好像和以往以前稍微有不一样的比较强硬的一些言论和对策出来，比方说取消了南北方面的高级官员的会谈。那么另外呢，他也在这个同时呢也说可能要考虑对川金会谈的这个是不是能够如取举行表示一种否定的态度。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美国对这个好像觉得北朝鲜呢是在打这个要价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川普呢，凭他的一贯的作风，强势的作风呢，我觉得是不可能受这个竞争的这个影响的。所以呢，就会影响到他的决策层的一些考虑。那么彭斯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讲法吧，就是说川普不会受到北朝鲜的戏弄，会有自己的一种决断的，我想是这种背景下。
好的，
就是北朝鲜的一种比较一些不按常理出牌的要挟的。
嗯，那我来继续请教吴博士啊。有美国分析人士就认为呢，说美朝峰会所能达到的啊，就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啊，根据目前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的所作所为，还有他所说的一些话呢，美朝峰会所能达成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就是几年前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这样一个核协议。这个核协议最近还被川普总统宣布作废了。所以美朝峰会呢，他们认为对于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弊大于利，还不如没有。那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个人不太同意这种看法。毕竟朝鲜是不能跟伊朗这样一个地区性大国、宗教大国相提并论。伊核协定也是一个妥协的产物，现在看起来伊核协定之后，也门、叙利亚都出现了动乱，伊朗的革命卫队利用伊核协定后获得的缓和的机会和资金投入到也门和叙利亚当中，造成了地区的不稳定。所以这是川普要结束伊核协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试图釜底抽薪。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对朝鲜的核政策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是 CVID， 也就是完全的可观察的、不可逆的一个彻底的去核化的政策。这和伊核协定的情况是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下，其实我相信朝鲜方面以及中国各方他们得到的信号也是清晰的，并没有过多讨价还价回旋的余地。
嗯，
目前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暂时的，对美国、对地区都是利大于弊的一种安排。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进来了啊，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啊。首先是傅正辉，他说金正恩呢在川金会前的一些动作是在积累谈判的资本，无可厚非，毕竟朝方属于弱势，习近平主席呢应该也不可能赴会，以免失去主角的这样一个光环。但从悲观的角度上来看，川金会可能将是空欢喜一场，朝鲜要真正完全契合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美国也无法满足金正恩的需求，因此年底之前美日等国将暴露在真正的核弹威胁之下，一场更大的半岛危机可能即将到来。我们现在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想法。首先啊，是黑龙江的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你好。刚才嘉宾说这个特朗普金正恩会见呢，说没有戏，不是没有戏，是有戏。朝方是很有诚意的，朝方近期这几天对他的一些核设施的一些井啊，他可能要实行爆破。至少可能国内媒体报道，发布25号，好多外国记者已经进入朝鲜， 朝方对这次到在新加坡会晤啊，是抱一个真诚的，还有实意的一个会晤。美方呢，这方面呢，特别文在寅访美，文在寅在里是很辛苦，也很劳累。
嗯，
首先要感谢文在寅。
好的，我们谢谢黑龙江的这位张先生。下一位，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嘉宾好。
嗯，
我说川金废物吧，实际上可能那个什么，不会有很大的结果。
嗯，
这是美国跟这是这个朝鲜跟中国的关系也相当好，所以朝鲜就是都听这个中国这个老大哥的，朝鲜就是中国的一个棋子。
嗯，
对。
好的，谢谢。
意思就是
谢谢湖南的袁先生。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那个三胖应该会跟川普见面，
嗯，
但是绝对不可能有结果。谈判觉得最终还是川普还得来找中国。嗯，那个来找中国，你就得经贸问题跟台湾问题就得让步。2020年还是那个蔡英文当政，他就死定了。如果不是的话，2025年也得解决台湾问题。
好的，谢谢天津的，
就得给我让步。
嗯，好，谢谢天津的这位王先生。啊，刚才呢，我们一连啊接了几个电话，也啊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想请两位嘉宾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这样一个评论，好吗？首先，日本的杨博士，
我觉得呢，这个网友们内心评论呢，还担心的还是有的。
嗯，
就是说呢，就是按照北朝鲜一贯的那个以前的做法呢，他往往在这个彻底的废核方面呢，是往往撒花招的。碰到川普这样一个，川普这次提出了一些要彻底废核的一些主张呢，可能是北朝鲜毫无退路了。比方他说要把北朝鲜所有的核弹要弄到美国去撤除，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没办法隐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呢感到了真正的恐慌，因为他失去了这种核弹的保护以后呢，他就心里没底了，觉得随时可能就会被美国的军事力量所压倒，所以呢他是很害怕的。所以呢，我想他是主动的去寻找中国，要去想请中国做他的保护人。我觉得这次到大连去访问中国呢，是金正恩的主动的去的。
嗯，
因为据我所知呢，习近平呢原来是在大连这个彭追岛去休养的，那边的空气比较好。那么是在原则上是一个休假期，他不会接受外国的贵来访的，被安排的。那是这个突然的北朝鲜的这个访问。那么这个从考虑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角度嘛，中国接待他了。在我想呢，这中国呢，在这个朝核问题上还是主张出台的，因为这对中国的安全形势比较有利，不会去做这种相反的事。那么我想主要呢，还是北朝鲜呢感到中国呢希望得到中国的一些保证，比方说分阶段的一个闭合呢，希望有得到美国的善意的回应，
嗯，
经济的制裁的放松等等。但是呢，根据历史的教训呢，日本和像美国等不会再接受这样的一个分阶段的对应性的这个回应了。
嗯，
那么因为以前的事实证明，金正日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东西都爆破掉了，它将来还是可以再建造起来的。
嗯，
所以说呢，这些撤出一些这个四年的场所什么等等的，实际上不表明什么，就是彻底的废核。他要搞核四年的武器的话，随时就可以恢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嗯，
这个，所以呢，要彻底的不可逆转的废核呢，这个在一种检查的手段上呢，应当是有一个科学的可行的方法。
嗯，
那么在北朝鲜呢，实际上是很害怕的，他怕呢，一个是进入到美国的圈套里，成了里比亚的第二。另外一点呢，他也就是对失去核武器呢，还是内心很恐慌的。
嗯，
所以我想呢，在这种情况形成中国和俄国的保护呢，希望能够拖延时日，来测试美国的各方面的一个 到底是怎么一个意图。
好的，
我觉得他还是有这种想。
嗯，好的，那吴强博士，您怎么回应刚才我们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和问题呢？
嗯，网友大部分意见我也听过，基本上符合国内现在公众的一个大致的看法。他们还是一个从朝鲜的传统的一个善变的立场来判断朝鲜今后和现在马上将要做的一些事情，指出朝鲜是一个善变的。这个金正恩一贯在利用国际形势、国际格局的变化，在出尔反尔，这可以理解。但确实，杨博士刚才谈的我很同意，朝鲜目前处于一个恐慌状态，他的可选择的他的选择非常少。向中国寻求帮助，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实形势已经变化了，我们不应该用老的眼光、旧的方法来看待。现在确实是在朝鲜是在一个别无选择情况下，只能束手就范。
嗯，
只不过现在是有一些新的要价。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以及听众、观众和网友们都谈到了他们对这个即将在六月份原定在六月份举行的这个川金会的这个看法。那么综上所述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定啊？如何看待定于六月十二号在这个新加坡举行这个美朝峰会的命运呢？首先，我请问杨博士，您认为美朝峰会它还会如期举行吗？
实际上呢，这个美国和朝鲜、北朝鲜都是强烈的愿望想举行这样一个峰会。
嗯，
现在呢，就是在这种面前，这个即将举行当中有很多变数，大家都还是不安心，都在互相测试对方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呢，这峰会呢，或都很可能会延期点，但还是会举行。我觉得是因为双方都不想错失这样一个良机。
好的，那么吴博士，您的意见呢？您认为这个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还会不会如期举行呢？
我对这个峰会的前景也是抱乐观态度。
嗯，
我相信这次峰会可能也会如期的举行。非常大的概率。尽管可能还有新的一些干扰，但并不重要。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啊进来了，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啊，说中朝哥俩好。戏演完之后呢，川金会啊，这是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中朝啊哥俩好，这个戏演完之后，川金会就不得不看习近平的眼色了。习近平啊正在演21世纪的马克思的角色，一个一个的梦在推出试验中，川普的戏份会减少很多，因为金三胖腰杆硬了，会提出各种各样新的条件，成为大赢家，从此剧本回到了原点。对付共产党独裁者，川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自由世界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教训。卢萨叶这位网友说，川普被设局欺骗了，川金会一定会想办法拖延，答应给你的2000亿美元呢肯定不会兑现，但肯定目前呢会假装配合，等中期选举一起发难，川普就百口莫辩，哈哈，有好戏看了。 LSSSZ 这位网友说，中国如果把朝鲜边境卡死，三胖不跪都得跪，所以川普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需要习的支持，只要习给金撑腰，金绝对可以和美国死磕到底，所以解决朝鲜的根本在于中国。个人觉得金不可能放弃核武，但是他在搞什么样的把戏确实值得回味。现在呢，我们的网友呢，他们的刚才我们选读这些评论集中起来，可以看到呢，大家都认为金正恩突然变脸呢是和这个习近平有关，和中国有关。那么我们下面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很多人都这样说，说这个金正恩呢他发难，现在呢实际上是和他这个跟习近平两次会面有关。尤其是啊三个多星期前呢，金正恩他亲赴大连二次拜见习近平。那么我首先请问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两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呢？
我觉得呢，中国和美国如果呢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一致的话呢，这将是北朝鲜是无路可走的。我觉得这个北朝鲜呢决定希望能够采取和平攻势来挽回自己的形象呢，和中国和美国呢 在北朝鲜问题呢前阶段采取一致的制裁措施呢是有关的，而且尤其特别是美国在制裁上面还要加上军事攻击的威胁，他所以呢想到要保护自己的政治体制的延续呢，所以呢就被迫的同意了这样一个和谈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真正是面临到和谈的时候，他心中又没底，就建议他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如果一旦去和了以后，他实际上讨价或还价的筹码今后都丧失了，那么就是今后就成为一个砧板上的弱了。所以呢他就是想希望在这次和谈之前呢想取得美国中国的支持，如果中国在经济方面能够给他一个支持的话呢，他可能和美国就会比较会玩游戏。那么我想呢中国呢，我觉得目前呢从自己的安全形势来讲呢，他是不还是希望这个美朝和谈的，来减轻自己的安全形势。因为中国的这个问题呢内政问题还是为主的，和平崛起还是为主的，他不想打断自己和平崛起的进程。尤其是比方说美国打台湾牌的话呢，中国呢实际上是不希望有这样一个造成一个这样麻烦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我想不会保持像以前的像哥俩华或者是把朝鲜作为取悦兄弟同盟军这样看，不会的。
好的，
在利益为重。
那么杨博士的这个主要的论点呢就是说在美朝峰会这问题上呢，习近平会对金正恩有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川普总统好像不这样看。川普总统昨天呢，他在会晤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金正恩突然变脸呢，可能跟习近平有关系。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呢，发表文章批驳那种把金正恩变脸与习近平挂钩的这个观点那不知道。我们看呢，他们中国媒体这样说，说金正恩历来呢就是独往独来，不受任何一方控制。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中国一贯的推脱责任的一个说辞，并不重要，因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始终是既想表现是地区安全的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同时又避免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现在仍然是如此，在背后在发挥作用。比如说这次文在寅访美以及川普的一些讲话，其实正在暴露中国和美国的一些立场，特别是中国和韩国立场的一些重大的差别，就是关于未来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到底是三方还是四方签署的问题，也就是是不是有中国参与签署将来的朝鲜半岛的和平协定的问题。这涉及到中国体面的来结束或者体面的介入到目前的朝鲜半岛去和化的进程当中，这个是目前一个最为关键影响未来朝美峰会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要价因素。虽然目前为止文在寅和川普的谈话基本上把这问题放到最后。
好的，那么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大家呢都集中现在的问题的焦点呢，看来是集中在金正恩与习近平的关系上了。首先，中国正义，中国正义这位网友说呢，说朝鲜核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共，不压迫中共不会弃核，不会有和平。中共就是用北韩对抗美国，北韩呢也清楚中共是拿他们当枪使，如果美国适当给他一些好处，是可以把北韩拉过来的。子斋这位网友说，金三呢出尔反尔不是意外，金三遵守承诺也不会成为中共的兄弟。贾诩他说，三胖这个话题绕了一周又回到起点了，这个胖子变数大，现在就看川普够不够硬了。Steven Chang 这位网友说金三变脸显然是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倒霉的是大陆的民众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着连亲弟弟亲姑父都要斩尽杀绝的独裁者，对朝鲜民众是最大的伤害。这种最简单的政治游戏呢，相信川普能看得透。不过川普先生如果经常不能守信，恐怕也难以连任。我们看到虽然金正恩他和中国已经重修旧好了，但是目前呢中国对 啊，朝鲜究竟还有多大的影响力？这还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刚才我们许多网友评论呢，提到这个问题，就认为习近平在背后啊起了很大作用。那我首先请问杨博士，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个习近平对金正恩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金正恩会对习近平言听计从吗？
我觉得呢，这个北朝鲜呢，应当说从他的祖父开始，金日成开始呢，就是一个比较独裁性的、独立独行的，不太听进这个中国方面的话的一个独裁者。所以说呢，我觉得凭习近平现在比较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政策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和这个北朝鲜称兄道弟，和这主导北朝鲜的行动的。因为大家现在都明白，外交都是要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这点我想习近平是比北朝鲜要进步一点。那么这个北朝鲜方面呢，我想呢，他为了这个，与其说为国家利益，不如为说他的个人的政治体制为主。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有凡影响和触及到金正恩体制的，他都会反对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对金正恩的影响是有限的。
嗯，
你不可能就是无限的给他单方面保证他的体制的安全，我觉得是很有限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啊，我们假设说金正恩会听习近平的，刚才杨先生说呢，习近平实际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即使我们先退一步啊，即便假设说金正恩会听习近平的，那么对于未来川金会，中国究竟怎么想？举行美朝峰会符合习近平的利益吗？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我刚才说了，中国现在的一个主张是，未来朝鲜半岛的和平协定应该是由中国参与，是进行一个四方签署的一个朝鲜和平协定，来体现中国现在的一个所谓和平崛起的大国的角色。这个是中国我相信一个首先的一个目标。其次呢，是也是希望朝美对话，然后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有利于刚才像杨博士所说的，也是我个人认为的，利于中国的内政以及台湾和南海问题的处理。这个更何况中国现在还面临着跟美国贸易战的一个悬而未决，到没有到最后关头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是乐见或者说是支持这个朝美峰会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中国确实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但是正在上升，这种上升会随着朝鲜经济改革的这个加快而进一步的上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韩国和中国的关系正在从去年的部署萨德系统以来
看来我们现在跟吴博士的连线出了点问题啊，我们将尽快排除这个技术故障。现在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对金正恩的这个影响呢其实是很有限的。中国呢对这个朝鲜在契合这个问题上杠杆的力量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不这样看。许多网友呢他都认为，就是比如说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哈，像Junko Kim 这位网友说，朝鲜问题啊实际就是中国问题，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朝鲜问题。另外呢，一位叫Nexi 田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说金三翻脸是和中共两次召见直接有关，这没有什么疑问。这个可以从中共在为朝鲜的安全代言里可以看到，比如中共一直在说的希望美国要考虑朝鲜对安全的合理关切等等，中共担心三胖和韩国求和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而完全失去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从而呢在这个地区更加孤立。这仿佛呢就把金正恩看作呢是中国手里的一张牌。那么不知道我们两位嘉宾对这种看法有什么回应？首先杨中美先生。
我觉得呢，中国当然朝鲜作为从地缘政治上来讲呢，和这个历史上来讲呢，朝鲜和中国是这个作为一个近邻关系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近邻关系。我们知道历来的有很多次战争啊，影响到中国的战争呢，都是从朝鲜开始的。 中国也深度的加入这样一次战争，所以说中国对朝鲜的问题的关心是有必要的，是有自己的国家的切身利益的安全的问题的。
嗯，
那么我也同意这个吴博士所讲的，这个中国呢，实际上呢是对这个川金会呢有不是持反对的态度的。实际上呢，如果是这个川金会谈得好，这个契合问题谈得好的话，对中国的安全形势是有帮助的。
嗯，
但是呢，但是如果是排斥了中国的这个川金会的话，那么如果像就是吴博士讲的，就是在四国关于和平协定签订当中，如果中国没有加入进去的话，中国是会丧失这个大国的一个面子和一个地缘政治的主导权的话，他是会反对的。
嗯，
我想这个问题呢现在还没有放到台面上，所以说为此来判断中国只是反对和作为金正恩的后台来反对这个川金会，我觉得是没有这个很大的说服力。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啊，刚才呢许多啊，刚才吴博士的这个线路和我们中断了，那么现在呢吴博士又回来了。那么我们刚才许多这个选读了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的评论啊，他们都认为好像现在的金正恩实际就是啊习近平手里的一个傀儡。那么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也正在上升，那这个程度是怎么样的？您怎么回应我们刚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
刚才杨博士也说过，像从金日成时代到现在，朝鲜一直是倡导它的所谓的主体性。
嗯，
这个主体性就是强调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当中保持独立，跟中国和苏联都保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这是朝鲜政权一直从49年从48年到现在长期维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确实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所以在过去6年期间，在今年的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见面之前，中朝关系一直处于很冷淡的状态。所以即便是现在中国想把朝鲜作为一张牌做一些牵制，其实也是很有限的。这个效果或者说这种初衷也许是有，我们一点不能怀疑这一点，但是这么一个长期独立的一个自行其是的朝鲜确实很难完全就范。
嗯，
他不可能听从任何一方的一个指令，然后他不是一个傀儡性的，这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就像我们刚才谈过，韩国现在也在脱离中国，在淡化和中国的一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是在这意义上讲，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这种影响力和关系其实都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淡化的一个阶段，尽管经济上中国可能会增强对朝鲜的影响力。
好的，那么经过金正恩他两次这个访问中国，中朝重修旧好，这是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缘政治方面出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请杨博士啊，您认为呢谁是这种变化的最大赢家和最大的输家呢？杨博士，
因为我觉得呢，这北朝鲜两次访问中国呢，我觉得这出于北朝鲜的自己的自身的利益来考虑的，所以说在这方面呢，他显得很被动。
嗯，
这个他访问中国肯定对中国有利嘛，中国本来可能有被边缘这个在半岛形势当中的谈判当中可能有被边缘化的可能性，现在一要就变成一个比较主角的形式。实际上从中国的国家力量和地缘政治形势来看，这个四方会谈呢是排除不了中国的，所以说呢中国呢也是应当说是访问金正恩访问中国呢，实际上因为中国呢将来参加四方会谈呢有正面的影响，因为中国是这方面的得利者。但是我觉得最大得利者还应当是韩国了，韩国是最大得利者。为什么讲呢？韩国如果是他同意这个促进这个朝美会谈以后，可能确保就是南半岛上面就是无核化和就进行和平协定以后呢，韩国呢可能就会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北朝鲜进行改革开放的情况下，用和平统一的方式来主导这样一个进展。所以说我觉得呢，最大得利者很可能是韩国。 那么对中国和美国来说也都是可以的，哎，应当说都是可以的。但是最大的例子我觉得是韩国，和其次是北朝鲜，因为它保护了自己的体制。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您的看法呢？就是中朝修好，对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局势都会产生哪些重要的影响？
目前看，日本是现在朝鲜局势变化、中朝修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牺牲国，或者说它是利益损失最大的国家，目前是在朝鲜问题上被边缘化。这是我们都能看到的。过去安倍政府利用朝鲜的威胁取得较高的民意支持，但是现在的未来他几乎是没牌再打，现在民望也是因为内政问题跌到最低，所以日本现在是一个边缘化的。那韩国我很同意杨博士的看法，他说的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文在寅政府他继承了金大中和陆炫以来的一个对北方的和平阳光政策，那这一次他等于是非常成功的推进了，而且是一个半武力半谈判的这种两手都抓的一种方式来推进了朝鲜半岛的统一的进程，或者说朝鲜半岛解决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文在寅政府本身是这一次整个朝鲜局势变化或者说朝鲜去核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我刚才我也强调，其实现在处境也是比较微妙的，它跟韩国拉开了距离，虽然某种意义上讲又回到了一个可能力争回到一个四方会谈来结束来签署朝鲜半岛和平协议的一个角色，但是在这意义上讲是有得也有失。
嗯，好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一篇报道呢，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说呢，在向朝鲜施加压力的国际努力中，中国帮过忙，现在美国完全有理由相信呢，中国会继续这么做。那么我请教我们两位专家，杨博士，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您相信蓬佩奥的这样的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蓬佩奥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觉得呢，朝鲜呢，如果是失去没有中国加入这个美国的发起的制裁运动当中呢，朝鲜是不会这样轻易走上和平这个道路的，谈判的道路的。我觉得这中美两国是毕竟是大世界性的大国，有压倒性的力量，如果他们合作的话呢，是能够主导这个很多情况的。所以像这个北半岛的形势，我就觉得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努力下才开场了这个局面的。
好的，
我觉得今后呢还可能就是要看川普政权怎么样子和习近平怎样的一个中国的习近平怎样一个互动关系了。
好，
互动的好的话应当是可以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这个吴博士啊，鉴于美中关系目前的这个状况，我们知道贸易战呢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摩擦，那您认为习近平会像蓬佩奥说的那样会这个尽心尽力的跟美国合作压制金正恩吗？
我相信蓬佩奥这个说法既是鼓励又是一个鞭打。中国虽然私底下会做一些小动作，我相信跟朝鲜这一次的态度变化是有关，但是最终并不会阻挠，或者最终也乐见，或者说显示自己的大国责任来推进朝美峰会，这个我是个人是相信的。应该中国现在没有理由来背弃中美间现在非常难得的一些稳定的关系。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呢还剩下十秒钟，我给大家再选读一个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吧。希望中国，这位网友说，川普有一副好牌，如果中共再次阳奉阴违，川普就可以放手不管，有日韩各自进行核武装，看看谁难受，挺有意思的。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杨中美和吴强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40年的管控，中国计划生育真的寿终正寝了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